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从岁首到年终，从白天到晚上，在任何状况、任何情况、任何的环境，主，我们都要赞美你，因为你是保守我们的神，你是你的眼目看顾我们的神，哦，你是心中眷顾我们的神，主，你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神，主，更要紧的，你是叫我们得以完全的神。因此主，你说你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那些爱神得益处，就是那些愿意走在你旨意当中的人，主，你认识他，你就呼召他，哦，你就拣选他，你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哦，你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父神右边，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不仅能够因信而称义，也因着靠着圣灵，我们有能力可以成圣，好叫我们能够每天叫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好叫更多的像四旬说，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愿主，愿主得着我们。哦，当我们说我们属于你，你属于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更多的有你，好叫你更多的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哦，主啊，当我们看到从岁首到年终，你将每天的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在每天生活当中，你保守我们的出的平安，让我们生活上能够一无所缺，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更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属灵的家，让我们常常在家中能够遇见你，在家中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互相扶持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经历你，哦，你的爱就具体的有形有相的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叫做这就是你说的，哦，当你的爱显明在教会的时候，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哦，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灵继续在你的教会做工。愿的灵继续在教会做炼净的工作，也在做建造的工作，也在做塑造的工作。哦，不叫我们在效法这个世界，那叫我们常常在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哦，圣灵，圣灵，求你用神的话，哦，来成为我，你改变我们的工具。哦，让神的话，让我们在改变到一个程度，我们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就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有了主耶稣的样式。哦，我们的柔和，我们的谦卑，哦，以致我们每天生活，我们的担子是容易的，我们的轭是轻省的，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哦，我们就知道不论经过高山低谷，我们不经过说疯狂，这个疯狂或是浪静，我们都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赞美你，赞美，我们把荣耀赞美再次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十六节读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一方面主要是讲到这个还是讲到这个要去收这个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预备的捐款，好叫他们能够及时的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在耶路撒冷那些有需要的一些信徒们。那当时从一个角度来讲保罗用这句话，就是既然福音是我们外邦人是从犹太那边得着的，那特别今天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让我们得着。那当时这不是兑换，也不是积功德，也不是对调，我给你什么你给什么。那坦白说给也不是很相同，因为我们从犹太人的弟兄身上得着是救恩，是得着这个灵的这个好处。那今天我们把一些的生活上的需要包括捐款带过去，那这是当时不能够对等，但是呢这是一个互动。所以我常用这句话在基督里我们是 partner, 是所谓的合伙人一方面来分享，一方面我们彼此的扶持支持，好叫我们一起能够不仅走在神的计划当中，好叫我们能够把神的计划能够活出来。单单的这个的心意，当我碰到这个以色列这位A统牧师的时候，我第一个跟他讲一句话，他是用旧约来讲， 他说所罗门这个大卫在建殿的时候，这个外邦人的王啊啊就带了一些的这个所谓的造殿的物，所以是一个啊外邦人要跟这个所谓的有以色列要合在一起。那我回应他的是，我的感动是一段的话是在新约，用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的，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啊，就外邦人要两个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他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认为在谈的时候，所以我说我称你是 brother 啊，从某个角度我比他大一岁，从另外角度他比我。所谓的从属灵角度他是先在前面，因为救恩先临到犹太人再临到外邦人。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想这样的一个互动互补，甚至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连结，我认为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不是为了说我们要跟帮助以色列人这个列国为他们祷告啊，或有什么供应啊，哦，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所谓好处，所以为以色列人祝福的神就祝福他，常用这句话在灵恩里面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福气，如果不祝福以色列人我们就不得福气。我不认为这是这么的所谓一种利害的角度，我们是从感恩的角度，为什么要跟他连接在一起，是从这个叫做有个啊，这个啊，你看到一些的解经家用到这句话，特别讲到为什么保罗很大胆的、很大方的，甚至有点点命令式的，不祷告也是用劝勉的方式，你要自愿才行，要乐意才行。但从某讲，保罗是用命令式的，你们要做这种事情啊。这个叫做这句话，就讲到这段话。更多前书这样的说，更多后书这样的说，更多这个讲到更多教会的时候，特别还讲到马其顿的教会等等等等啊，这用这个解经家讲的话，这有一个叫做神学的价值，叫 theological value。 这个 value 是什么？就是两个人两伙人在救恩里面都是要成为一体。那在过去人员当中，特别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来往，甚至彼此是敌对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到很重要的，当这个十字架把人与人神当中的这个隔阂这个墙打破的时候，基本上要显明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就是人与人的当中的墙要打破。那这个墙用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来讲，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基本上是敌对的，在灵里面是敌对，在各方面是敌对的，彼此的藐视，彼此的攻击，那不得了。所以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这是 no no 的事情，没有人走这条路。不过主耶稣特别是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一个近迁的犹太人绝对绕个弯都不会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不然被玷污。你就知道这个的所谓冤仇有多么的深。那当然是了，撒玛利亚是一些的过去的以色列人呢，就是被掳的时候跟外邦人就结合，所以犹太人看他们是所谓的真正是不纯种，可以这样说。啊，是这个不仅在这个生活上，这是进了淫乱啊，这应不应该跟外邦，从灵的角度也是淫乱，因为他们也拜外邦人的神，所以你看到那个的彼此的藐视等等等等，那个敌对是很深，但是因着十字架这个都要挪开，所以我们与神的那个墙打破，从一个角度上这是基本，这是重要，但坦白说是有点的抽象。因为怎么知道神与人的墙打破？那具体表现是什么？就人与人的墙也打破，特别在主里面的基督徒，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这个外邦人。就像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当主耶稣为这个病人祷告好了以后，主耶稣说你的罪得赦，所以这人就疑惑，怎么主耶稣把这个病人医好了以后，然后就说你的罪得赦？耶稣知道他们在那边就是底下暗暗的在那边讨论，耶稣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我说这个人罪得赦免用，还是我说你起来行走容易？从两个角度来讲，从一个角度这两个都不容易，因为叫人行走，那个人不行走怎么办？那祷告叫神这个人罪得赦免，圣经说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免人的罪？不，主耶稣站在这个角度医好那个人以后就说，不，主耶稣讲一句话解释一个很清楚，你说这个人罪得赦免谁看得见？当然你在后面你看到他生活已经改变，有了 改善呢，或者在这个所谓的更新呢，没有错，但是我要让你知道这时候这个人罪得赦免，我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他的身体就好了。所以主耶稣你看那些经文，主耶稣是解释这样， 原来神一定要帮助我们用一件人可以看得见。所以再说不要要凭信心，不要凭眼见，这句话是对的。不过你要解释清楚，说是凭你在做那个决定，是凭什么做决定，是凭信心呢，还是凭眼见，这是很重要。什么信心？就神讲话，神的应许，不论是这时候你祷告神对你说话，不论是圣经的话，是神说话，这叫凭信心。因为事情还没发生，所以不要凭眼，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不祷告凭信心有没有眼见呢？凭信心一定有眼见的，不然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凭信心啊。我也可以叫我们说，哎，你信欧阳亮就罪得赦免，你们信吗？你们没人信我的。哇，这个人讲讲好玩。所以为什么你走到哪就，哦，这个在菜场里面卖药的，你就说，哦，这个人骗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信不过他，就是他讲的那不信心，信心。所以不是每个人讲的就会信，就是不是你讲的每个人都会信，所以有信心一定会大。所以我常讲说，所谓的医病跟赶鬼是随着讲道来，从神国的角度的 Kingdom of God 推展神的国，一定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叫做 Preach the Kingdom of God， 一个叫 Demonstrate the Kingdom of God。 这是整个圣经从旧到新约，主耶稣非常落实这个，从新约的使徒来讲非常落实这个，讲完道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讲的道。相对的，当讲完道的时候，如果这件事听懂我讲，如果有信心接受我讲，接受主耶稣是救主生命主，这时候一个神迹就要发生身上。所以神迹发生是跟信心是连在一起。所以雅各一直强调这个，你说有信心，我说我有行为，谁对？雅各没有说只有一方哪一个对，有信心不需要有行为，或有行为不需要有信心。雅各是这样说，没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那换句话说，信心跟行为是连在一起，这个叫做信心所带出的信心的果效。那当然是主耶稣真的这段经文对我来讲太重要。就那段长大用了，我做的信人都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讲，我要到父那里去，为什么预备地方，他们信不来。你读那段经文14章约翰福音，多马问，那条路到父再来，你要告诉我怎么去。可能说他还不是完全信耶稣，那条路再来，所以才有一句大家非常熟，这个非常熟悉经文，我是道路跟真理和生命，基本上只讲一件事情，不讲三样事情，是讲道路。因为多马在问那条路是怎么去，主耶稣讲这条路，然后用两个来解释这条路，一个叫做生命的路，一个叫真理的路。所以基本上不是讲三样，是讲一样事情。而讲完以后，那完了以后，如果那条路是到父那里去，所以呢另外一个门徒就问，你可不可以让我看看父，我就信。这个信，从个角度你可以说这两个门徒真的怎么信得这么差劲，不过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当的。我不说同意承认这样就够就对，但是这每个人都在问，每个人都跟你讲一个信仰。第一个你要问怎么得到这个信仰，第二个真有效吗？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啊。信耶稣有平安，为什么信耶稣？你可以真的讲一大堆。信耶稣有平安，尤其在圣诞节，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才能够摸到真的爱。每个人都需要爱，每个人都需要平安，每个人都需要 shalom， 就是这个丰富富足，每个人都要。等下就怎么得着？你讲了半天以后，他大概信了，都信的差不多了。不过他最后一句话，真的吗？所以多马所问的，跟腓力所问的，两个凑起来，这是神学的问题啊！不仅是基督徒的问题啊，是每个宗教的问题啊。有人告诉你要修炼，有人要积功德，有人要什么放生，有人要做法，做了以后真的吗？你真的、啊，你试看看。你突然发现，这个法会做了 我办了五桌不行，那个法师跟你说五桌不够，哎，要十桌才够。这是一个我们的同工告诉我，他的爸爸为这个孩子做法术，找法师来，没有事情发生。那个法师跟他说五桌不够，应该做十桌。做完以后十桌也不够，因为时间没有改变呢。就这个爸爸有点疑惑了，或者有一天这个孩子还是什么爸跑到我们教会来，我们的牧师为了祷告，完以后他得释放回去。他爸问说：“谁给你做法？要多少桌啊？”然后什么都没有，牧师祷告完就好了。每个人都在问真，所以千万弟兄姊妹不要在那边在我们的信仰上打混。这句话大概不太恰当了，就是说信也好，不信也好，有就也无所谓，没有无所谓，反正信的就有个寄托嘛，就有安心嘛。人家问你有没有，大概有吧。你永远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永远很难往下一步来走。你总是我总在一个信徒那边打转，你很难往下一步走，叫做为主摆上，那叫门徒。每人在摆上一段时间，你看到主越来越真实，有一天主向你显对你说去吧，你去哪个地方为我来做宣教，那才成为一个使徒啊！不要只落在信徒，你要成为门徒啊！底下我就常问了，为什么你我不肯放下，为什么你我不肯破碎，因为真的我们还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是难，蛮难。如果是拿个车子是旧的，就是不好用，不起码有一个车子。不过有一天呢，有人告诉说牧师我给你一个新的车子，这个旧车不要好不好，我赶快把它丢掉。你有新的还有这个旧的干什么？这叫新酒需要有新皮囊，为了那个新酒才需要找个新皮囊，不然你会找个新皮囊干什么？你多个旧皮囊也不错。是整个生长，所以整个的 redemption 是一个恢复，整个 redemption 是所谓的这个用下来的话叫转化。人把整个世界搞坏了，现在神把整个世界再次变好。人的这个破坏是破坏破坏破坏，从外面来，神的这个的建造是转化转化，是从里面来，破坏是从外面，但神是从里面来。这个、叫 transformation， 这个用现在的话叫做毛虫变蝴蝶，是同一个生命，但是变，是从里面开始变。那我相信呢，这是整个的。在这个情况底下，保罗就对传福音已经讲得很清楚，不仅他要传福音，而且他有神迹奇事，而且第三个，他会照着需要做，现在用现在的话叫做做好事，做善事。这就算跟一般人讲说善事不一样，不是为了积功德，是因为我们有了美善的神，我们自然而然做的每样事都叫善事。所以刚刚我们弟兄祷告说，我们原是神基督神手中工，在基督里面造成，为了预备我们行各样，不是积功德，神预备为了行各样善。回过来，夫子啊，良善的夫子啊，我怎么可以得救？主耶稣问人，你怎么叫我良善？除了神以外谁是良善？换句话，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良善的时候，是 address to God， 是对神来说的，不是积功德，不是你做些好事，乃是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或是祷告你有能力做神要你做的事。所以当主耶稣听完多马跟腓立比话的时候，还是我跟你这么久，你跟我走还是问这两个问题，怎么能够到父神面前，到底到父神面前你跟了半天真的吗？不过主耶稣也知道人的有限，人要明白神的事太难，人要做神的事太难，甚至人不要说做神明白神来到人就是这样来到神面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罪人。但是神一步步来，从里面开始来，拿走我们的罪，拿走我们的罪，这个罪里面的罪性的捆绑，然后叫我们得胜，然后慢慢的根据我们的思想念，不要效法着，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transformation 改变的思想意念，然后万万来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还要复活变化，复活死的人复活，活人要变化，就这样子。不过在过程里面，神知道我们有限软弱，就是讲完这些还是软，所以主耶稣说 我你跟我们这么久你还不信吗？我告诉你们都还不能够信吗？所以主耶稣你看见我所做就应该信吗？回去有空来读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就那段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后面那段话，跟我这么久我讲了你不信吗？但总要看了我信吧，一说你看了我半天也信不来，所以才就第三个，所以才说这句话，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不要忘记信的人跟他所做的两个事情要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你信了半天没有做过，你信了半天没有进过，你还是问这两个问题，这是有效的方法吗？这方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还在碰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教会增长法什么法都有，我们学了很多套。最后问真的吗？我们就证明，你看这种方法在我教会用，我们从100人变成1000人，现在从1000人变10000人，所以真的。所以这两个都有，那第三样你要不要做看看？哦，我们特会完了以后就赶快回去做，教会要转型了，教会长，那发现一件事情，哎，做不出来，不是这样。我非常尊重赵荣基牧师，但问题是谁像赵荣基牧师？我要说是在这里，到最后我讲的不是在批评论断别的牧师，我没这个认为，只是我在找我的路，你要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的路在哪里？难道我这么骄傲不要去学吗？以前你会问我去，我们参加特会真的排队的，如果他呼召我，大概如果坐在楼上，因为进去以后就坐满，坐楼上，我真想从楼上跳到底下去，赶快拿个头给他摸一摸。不过发现这几年走来，那不是路，拿个头给人家摸不是方法，转型不是方法，不是神要我走的方法。因为到最后我走了一段路，学了半天，最后发现好像不是真的。我不说否定否认发生在那个教会那个牧师身上不是真的，只是说这样做放到在我身上不是真的，在我身上这种方法不太 work。 在这种方法我可以闭着眼睛闭着半天，人家有恩赐一张开眼睛什么都看到灵里面什么，我一张开眼睛满天都星星，这学不来的，这装不来的，这夸口夸不来，你再大声鬼没出去就没出去。我正在灵里面兜了一圈以后发现太多假的，太多只是用人的方式制造一些的气氛，甚至制造一些的现象，假的。那这路在哪里？路就在你有没有遇见主耶稣基督，路就在你有没有基督在你的里面，路就是有没有让基督完全在你的里面掌权。他做的你不要成为他的拦阻，他行的你不要抢夺他的荣耀。一讲这个讲一年都讲不完。所以为什么我们弄了半天，搞六七年六八七八年我们都在搞破碎，因为我们相信，我相信主已经在我们里面，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让主显明他的工作，甚至我们不随从圣的带领，甚至我们不是先问圣灵，我们先自己想到最后弄了一塌糊涂，主啊救我，从开始那个是你的决定，我的决就没有按照主的旨意，就这样子。然后在整个过程我们参加很多人的思想，很多人的方法。我还记得那是最早10年前，有时候我在台中再回来的时候，因为弟兄带我去，他说免得我跑一跑，他说我开车到你到台中不远，他开多快我搞不清楚。But anyway 聚完会以后我说牧师你累你就睡睡，等一下你睡完就到台北再睡一睡， 我突然跟着主任跟我说，我的工作还没到。我说为什么？因为台湾还是太多人，太多的人，就说基督徒还是用我的用人的方法来带出这个环境的改变。那我说什么时候？那我说我们不做工，因为人的方法太多，我做不了工。那我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们都做了半年，最后都承认人的方法是走不通的时候，我才可以做工。所以到那天，那是十几年前事情了。到现在，我抓住的是一个他一定要做工，好像台湾起来，不倒坏我的苦闷实在，因为台湾还是很多人的工作，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所以这是叫做天国的 The Kingdom， 神国这个神学观叫 It's already but not yet， 神国已经降临，但还没有完成。所以在今天在台湾看到许多神迹奇事，但没有看到大复兴，还没有。我不是说没有看到，是还没有看到。我们可以用个特会，哦，复兴来到，我看看有，我只是这样的，我没有批评论断，只是说还没到。哦，有一个什么的 movement， 哦，这个现在已经很流行。我只是说感谢主，是一个刺激，是一个 fashion， 不一定会过去。按我过去所看的，大概两年一个 fashion 就会过去。因为我回台湾总共二十几年，总共一段时间，喊这个喊这个，两年大概就不见。还做吗？有些人说我早就不做了。那时候整个的，我讲的没有任何批评论断，你一定要了解我。只是我在追求真实的东西，我在思想能够得到真实的东西。人生我不知道各位，可能你们还早，不对我来讲，人生就这么多了，不能够再浪费时间。不过感谢主，确实神总是，所以我常说，你读教会历史，这倒是真的。虽然没有一次复兴是一模一样，不过复兴常是从少数人开始。这些人不是找潮流，这些人不是找方法，这些人不是靠自己的本领，因为只有几个人，有什么本领，有什么方法，资源都不够。不，复兴就从这人带出来，蛮有意思。我相信啊，神会 honor， 在台湾有这么一群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等候。坦白说，我不说参加六八班比较属灵，我没有任何这意思。不过看到你们能够跑来，我就很服气了。我自己因为我是跟着你们这样的，所以我想看，不然你们几点钟爬起来？我四点半就起床。哇，搞个七八年，这真累死了。不要感谢主，是有个盼望在那里。这个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是在于神能够做工。如果我们这样的渴慕，我相信神会尊荣我们的渴慕。神会这样说，不能够说我们做了什么，为他做些什么大事。真的，我们没做什么，而做这份就算敬拜赞美，就算寻求神的心。那当时有点果效的，就是说不是有点果效，原来神还多做一点，是我没有期待。没想到我们的同工啊，德莱牧师跟那个黄杰执事就说，哎，要不要把六八班变成这个导读本啊？然后完以后就找张毅，也没想到他们两个人愿意做这种事情，一搞来出了几本书，道成肉身啊，罗马书啊等等的。啊，一心称义，听说他们还在弄《使徒行传》，大概加一本。哦，要说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帮助神做神的工作，只有倒过来，我们只有放下自己，让神全然得着我们，好叫神可以放手，透过我们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相信神的工作会发生。讲了这么多。还是讲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捐献？换作有人就问我说：“为什么牧师你这么看重做基层的，甚至所谓的贫穷的工作？你为什么看重这么转化这些社区，特别一些的社区是弱势？你为什么这么看重跟外面的宣教连接，不只是到时候寄个钱过去？”我们教会不是做宣教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我们教会不是做宣教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教会。为什么教会一定产生转化的影响力？我们教会不是转化这个事，这个所谓怎么做去转化的，我们教会本来就是一个转化的教会。我们教会不是做职场，我们教会就是一个职场教会。这些观念，所以有一次跟一个传道人在谈的时候，牧师，你这样弄下去，你会改变整个传统教会。我倒没想得这么远，我只很自然回答他说，我觉得这圣经说的，我就照圣经去做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这么大的本领，或者我带一个教会会转化这个传统的教会，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我没有这个本领。我感谢赞美主，等到话的神的话这样说，等到我们这样说，就看到事情就这样发生。真的，当我跟一些的执事们啊提到教会，我们一个福音中心就100个人，大小加起来不如100人，或100多一点。我们可以一聚些什么聚会，区长也来了，里长也来了，什么来啊来了，我们不会剪彩吗？不，每个人会是什么一个东西，要把我们那个招牌，什么一个什么什么中心，要一个布弄的，然后谢幕的时候要把它拉下来，到最后那个线都不够用，因为来的这种官员太多了。每一个官员报告的时候都说林良堂怎么样，林良堂怎么样，林良堂怎么样。我要感谢主在这里让我们扎扎实的做神要我们做的，我相信神会 honor 我们所做的。找了半天，哦，这个教会还不错，我就与他同在。这个教会还蛮听话的，我就把我的信箱打开，然后这个教会还蛮顺服的，我就把我的能力复活大能浇灌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是我所 understand 的教会，这就是一个教会能够胜过印江的权势。在这个光中，这一年来我就23年在这个教会这样的走过来，前面10年不算，前面10年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那国度10几年前就从祷告中心，当然你们没有听，我作为一年祷告中的负责人，然后我就交出去，然后我就开始接牧养处，然后就兼事工管理处，后来大家都知道我就成为执行牧师。我以为可以告个段落，我觉得我应该回到我回台湾的护照就做基层，没想到那时候教会要我接这个所谓的主任牧师。但是现在走过来，我感觉到这7年到8年走过来，我已经满8年走过来，我看见整个教会是有很大的改变。啊，弟兄姊妹明白神的心意，更邀请弟兄姊妹爱主、爱教会，愿意放下自己的看法，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神一呼召，这个出来，那个出来，这个出来，那个出来，所以真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呢，从个角度来讲啊，年纪大了，各方面才不得没有像以前这么有人、有体力啊，各方面。不从不讲，教会好像大家越来越同心，你要带这样一个教会实在不容易。我感谢主啊，神继续给我们有机会。那底下我要，你要牧师你讲大队讲什么？在神在建立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要带出团队来。神在祝福一个教会的时候，不要忘记要带出团队来。今天这是很多牧师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接班人。现在教会最大，我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接班，不知道谁来接班，不能教会是大是小。其实这不是问题，这是不是教会的问题，职场一模一样。这不是职场的问题，这是整个的社会，让我用大胆讲，整个国家也是这样，不知道谁是接班人。带人不知道怎么带接班的人，愿成要准备接班人，不愿意被带人带他。你看以前我们的国家不是这样，你说有个预备经过很多的，最后原来早就训练他成为接班人。那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能不能够培养得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是有一套 program 这样带他的。现在大概没有了， 有的话是我要带你们成为的接班人，很明显的我有我的想法，不是成全你们，不是要把你们带起来，更是不是要成全你们带继续神的工作。如果宗教的今天很多人我要带一件是要带这个教会继续往前怎么走，哦，我不做这种事情，继续怎么往前走神会带领，但是我相信这个人要学会怎么走在神的心的当中，听得懂吗？不是我告诉教会以后五年十年二十年上要怎么走，我是要带他这后面五年时是怎么走在神的心的当中，有分别吗？我想这是一个很大不同分别，因为我看了很多，我在学，其实我在学，我觉得最后这个我没有做得好，其实我觉得我做服事不要说全部白做了，起码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如果能够做的有些所谓是神所喜欢，到最后我没有把接班带出来，那当然马上就说哇，这个接他那个能够接你啊，常用的牧师你要带个人能够接你，我说我不要带个人接我，我要带个人他会继续主在这个教会的带领，可以听得懂吗？如果他带个人来，带个人出来接我，除非我走了，不然我在我会带这个人干什么，我做就是了，现在大家都蛮跟我合作的，我下去干什么？就是我应该知道我的阶段啊，可以告个段落。那底下来接，那接是接什么？他接我怎么跟随神？所以又回到一个地方来的，主带门徒是很重要，是带些门徒怎么跟的神来走。当然主耶稣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模式，但是我不认为主耶稣教，你看主耶稣教导在门徒当中只有教一样事情，教什么？想看教他们讲道，教他们一并赶鬼，哎，也算一点了、啊。因为有一个主耶稣下山的时候有个父亲说、拜托拜托，我这个儿子被鬼附了，但赶不出去，耶稣叫众鬼不进食赶不出去，大概只做过一次。但真正的如果严格的说，主教一件事情叫什么？就祷告啊，那就是主导文。主导文不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文，主耶稣教门徒的祷告。真正主耶稣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才是他自己的祷告。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主耶稣带什么？主耶稣你要跟着我，然后底下讲跟耶稣有什么结果？他说我的心是柔和谦卑，如果我的同工他的心不是柔和谦卑，基本上我没有带出我的同工。像你说牧师我要跟你，这大概是很多感谢主我被同工们啊这样的所谓的尊重，我喜欢讲你要跟我干什么，我在这个我说如果你跟我，如果最后的结果是你什么都没有，你还跟我吗？不会吧，那叫破碎。听了以后大家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要讲这些是带门徒是很重要。 OK， 带门徒中间有个很重要是什么？你要认识，带一段时间你要认识这些门徒，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怎么进来的时候大家我都不认得你们。如果慢慢走的时候我要慢慢清楚知道，我常跟小组长说，小组长你虽然只有十个十二人，你要半年一年以后你要知道每个人他的长处他不足地方在哪里，因为你要成全他，你要造就他，你不是把他带在一起只是、好像帮助他们安慰他鼓励他，或带在一起甚至只有些活动包括吃喝玩乐，你要成全他，到他的呼召是什么。这个人他跟人这个相处很容易，这个很难，那他就一定错吗？他一定就不好吗？不，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思想的人，他喜欢找一个问题，他就不喜欢人家打扰他，谁对谁错这么叫对错，不一样就不一样。那当然更要紧的，如果是在灵里你可以帮助这个 identify 他的恩赐是什么吗？ 这常会说牧师我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说你在教会你再来一个小组啊，或者你再来一个牧师。如果你跟我讲了半天，真的我有机会，我或许说要比如说有一点服事，我一定问你的牧师啊，问你的讲这个人你觉得他恩赐再来。这是我跟执事们说的，如果每个牧区推荐一些人出来做执事，最少给我三个，或者基本上是五个，他的学历是，就我不是说学，他学的是哪一行。第二个，他在教会服侍，现在有没有服侍？那第三个，如果他在教会服侍，你从你的牧者推荐他来讲，你可以告诉我他在教会最适合的服侍什么。如果这三样事情真的答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用他。他很好，什么叫很好？哦，他来聚会，我都聚会，很多人来聚会啊。那这如果哦，他在教会服侍，那马上就问。他服侍有果效吗？牧师，你这个是不太俗世。我认为主耶稣他描述的，你要算清楚啊。你要加入神的国，好像跟打仗一样，你要算有没有打赢啊。你盖房子不要有没有知道可不可以盖出来，没有盖一半你盖不完怎么办？我不浪费时间。当然这不是我对别人的要求，我没有这个资格，各位都是神的仆人使女。但是如果我要组个 team 的话，我一定会做这种事情。最近我在跟明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把三个不同的传道人放在一起，我请他们三个要帮我负责一个 project。 如果能够做得起来的话，我相信对这个 area 这个应该很有很大的果效。但这三个是我们都同意，这三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牧师，你这样人可以把它放？我说应该可以，我来带看看。我不见得一定带得出来，我不是这样一个想法。等下要问谁带，他马上就问谁带。这三个人这么不一样，你怎谁带？我就笑笑。我也知道很难有人带他，所以既然我想了，我就带看看吧。成也是我，败也是我，我自己要扛起来这个责任。但我知道，如果起来的话，会对整个事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要说在这里，这段经文就很重要。读的时候，我刚讲这些，你觉得牧师你好像讲一些当你的服事经验，但我要告诉你，就像我刚说，我的服事的经验是在于，因为这些经验是在于我在选一些，我在所谓用一些属灵的原则。那这原则从哪来？我坦白说，不是从特会来。坦白说是从神的话语来。底下我们读这段，我们还没有读嘛，对。这段经文讲到三个人，保罗，一个叫做提多，另外一个不晓得，第三个不晓得。但是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对这三个人的认识非常的清楚。而且他在带这三个人的时候，同工时候，他在人的面前怎么的让这些人认识他所带的同工。我相信包括提多这三个人是应该很不一样，就主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不一样，甚至主耶稣带着三个更加亲的门徒也是不一样。我相信这给我们学了一些的所谓的功课。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十六节一直到二十四节，我们起来读。
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付我们的这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 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
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更多的思想一下。这边只讲到三个人，但是你读完这三个人以后，我就非常的羡慕保罗有这三个同工，有这三个同工。读到每一句话，我不能认为保罗在夸奖，只是为了夸奖，或是讲一些很虚无的事情。他非常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三个人对于他的帮助。他虽然非常清楚知道这三个人对神的态度，他们非常清，保罗非常清楚知道这三个人对众教会的激励。第一个，这个同工，当然不要成为给你找麻烦的，会惹就是找出麻烦。他不是因故意找你麻烦，就是说，你常他是你的同工，但你要帮他收拾很多事情，他讲一些话，做一些事情，完全要去解释，那很累，产生很多的误会，会被人家批评论断啊等等。当然，我不说每个人每个人都百分之百。不过你讲完一次以后，或许留以后就觉得不太一样。你回过来跟他讲，以后这个讲这个要小心，以后这个可能会引起误会，不是他错，就是说不是他错。我每次讲错，他是故意犯错，我才认为是错。他不知道的错，这不叫错，这是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今天回到活到今天，就知道今天，今天我能够走啊，是因为很多人知道我不是故意犯错，所以。我承认我的错以后，他接纳我，都重新给我一个机会，绝对包括神在内。我不说嘛，当我被圣灵更新的那一天，在自己的教会，但是在国外，当我发现我原来做了六年的传道人，我做的差不多很多得罪神，我得罪我的妻子，得罪我的会友，得罪我的孩子，但我真不认为我是错，不圣灵光照以后，我真知道错。哦，这时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那神，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也后面撑到现在，我知道神是一位乐意饶恕我的神。He forgive and then he forget， 他不会追究我的账。神不是不公义不公平哦，你错就错。但是当你悔改以后，神是蛮有慈爱的，然后就一笔勾销。什么叫一笔勾销？你的错的那个代价公价全都放在耶稣身上。那要紧是后面还在错吗？还可以犯错吗？所以罗马书第六章，你还可以人家活在最终吗？断乎不可，第六章。然后马上又问，那偶尔犯错可不可以？偶尔犯错可不可以？保罗也说断乎不可，神是不可以让我们犯错，因为他是神。然后第七章保罗就等到苦啊，立志行善由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苦啊，谁能够叫我脱离这必死屈身。第八章保罗就讲那个秘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叫我们能够不再犯错。一个基督徒跟一个还没有信主前跟信主有一个最大分别，信主前的时候他不能够胜过罪，所以他会犯错。一个基督徒是他有能力胜过罪，所以他可以不犯错，但是他还可以选择犯错不犯错。我一讲就太复杂。一个基督徒会不会犯错？会，他选择犯错，他会犯错。他放纵他肉体，他会犯错。他要教会嘛？他要所谓的讲这谎言也会犯，他的情欲也会。但是一个基督徒碰到这种考验的时候，神啊，我要荣耀，我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不再是过去一个凭我自己过日子，我要荣耀，但我做不来，圣灵浇灌我。所以人家说圣灵充满要他特会拿头按一按的摸一摸，我觉得一个人圣灵充满要天天随时都要被圣灵充满。没有圣洁的灵在你我的里面，你怎么可能过一个圣洁生活呢？就像 Gordon Fee 我介绍他讲，今天我们说要不要被基督的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用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初代的教会没有基督的灵在里面，他怎么可以活出基督的见证来呢？不要再去吵要不要被圣灵充满，再不要去吵要不要被基督灵充满。没有圣灵你怎么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你没有神的灵，罗马书第九章那边说的十一十一吧那边所讲的，这三节经文，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没有圣灵你怎么活出神的样式，神的那个包括神的爱，没有基督的灵、圣灵在人里面，人没有活出基督的权柄跟能力，当然包括他对神的顺服。我说讲这东西主要是说你需要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等等等，这时候你就发现三样事情，你怎么去学咱们的同伴？第一个他要承认，所以我常说你可以很好才干，也有很好的服事的经验甚至成功经验，但只是我要问一个事情，是你真正我的帮助吗？那这个帮助从哪里来？怎么了？你的灵的感动跟我的灵感动相同吗？不然的话是很难的，很难。常有人说牧师啊，我祷告说我主啊，求你给我一些同工，真的他这样说，然后拿个同工来，就从真的从台湾挖角过来什么，哦，这是谁给我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年以后，这个同工带着教会一群人就走掉了。大家在那个教会，他最多待了三年，还是带你走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个教会应该500、1000都有，那到现在这个教会还是100多人。我学会这个功课，为什么主耶稣说他在祷告？他每次拣选门徒的时候，他干什么？他先祷告。所以他一说庄稼已经这个熟了，已经拆发工人，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我常祷告，有牧师告诉有传，我们教会需要哪一种人？求神差遣的人。等我熟了，我就笑笑。我现在不会这样祷告，所以我常这样说。为什么在现在我们兴起？现在有好几位这些代职的同工，我不是请他做参这个做顾问啊，做什么？我要进来，他就进到我的部门里面，成为副处长等等之类。我要他们的专业进来，我要他们的爱主的心进来，当然他们还在职场，所以开玩笑说我不用付他薪水，但是这样进来就是这样的人也蛮多的，就埋怨在教会。那我要说当然他既然是处长和副处长的，我会编个预算在行政费上面，但只是我不付他薪水就是。但不管怎么样，我需要有三个条件。他也爱这个教会，他不是爱教会，他要爱台北灵粮堂，因为这个属性，每个教会的属性不是完全一模一样。他不要进到我这个团队说，以前我的教会是怎么样，以前我的牧师怎么样，我受不了这个，我也没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你这么怀念就应该回去了。那第二个，他进到这个部门，他一定要对这个部门有负担，因为我们教会这个每个部门还蛮多的，牧养处这是一个，事工管就是另外一个，他需要有对这个部门有那个 passion， 他的负担，意思说他的呼召是进到事工管处，他的呼召是进到宣教职场处，他呼召是进到什么？或这个部门的底下还有一个小的部门，他是进到这个社会关怀等等。他需要这个 passion， 找到有 passion 的人，基本上我就知道他会帮我做祷告，帮我思想这个工作怎么发展。第三个，我一定要找这个人对宣教有 passion， 但他是去处理这个宣教事情，他需要有能力。如果找到这样的人，认同教会的意向，爱这个教会；第二个，他对教会这个事工有负担；第三个，他有能力推广这个事工，我真的我就放心交给他。坦白说，我躺的这个事工都会发展，不是这样吗？讲这些的时候，只是我要make很清楚的 point， 当保罗在讲这样同工的时候，不见我不见得说保罗就是选同，就像我刚所讲这三样。但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特别保罗讲到一些同工的时候，当然这中间讲这几个人，还讲到别的同工，像对于那个夫妇啊等等，讲到提摩太啊，你大概可以读出这样的东西来。保罗最先第一次旅行跟巴拉巴不出去吗？第二次以后就没去了，就两个没有走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一个马可的缘故啊。所以不是说这三个人要不要为主，这三个人如果领受意向不像，到后来慢慢慢慢的，这个保罗跟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巴拉巴不是常在一起的，不一定要在一起，神的功太大。但是我求神把适合的，那第一个，如果我爱灵粮堂，如果是教会的负责，但我要爱灵粮堂，那第二个我要的不是他爱不爱我，不是要不要跟我，好像不是找一个指导教授一样，找一个比较有经验指导教授，他在爱这个教会啊。然后完以后我要发现他的恩赐跟他要负责这个工作有关吗？他对这个事情是有负担吗？我对这个事情是有能力。如果你找到这样带他进来，你就培养他，你就带着他把你知道告诉他，当然他还有神给他那一份，所以你那份加上他有那份，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同工。那我这样的说，他成为一个比你更出色的同工，就是这样啊。你不是用一个同工，是要成全一个同工啊。这为谁？绝对不是为欧永亮，绝对是为教会。当然这个教会需要有国度的观念，是神的教会。那我相信这神会带出一个工作来。 OK， 讲了这么多，我希望具体对弟兄姊妹有一些帮助。那完以后我们来再从这几个人，或者我们很快的把它看过去，或者说我们再看啊，如果可以多思想，我们多思想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这位啊神在我们上的呼召，他等了拯救我们，他要呼召我们来使用我们。我们也感谢主，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啊神在用的一个教会的里面，恩待恩宠的教会里面，让跟主说，我愿意把我自己摆上在这个家中啊，在这个身体里面，我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器皿，能够被主来使用，一起完成神在这个教会的呼召。我们一起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在向我们感谢和赞美，现在教会所成就的，主啊，就能带领我们向前，好叫我们真的能够走在心当中，哦，让我们能够走在你，主啊，与我们同在，这是你的教会，是你所爱的，主，我们仰望，仰望，仰望，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整个教会的一走在心的当中，要。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正是我们预备救恩是何等的完美，不仅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成我们的救主，成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你让我们进到这样一个属灵的身体，就是教会的里面，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劝勉，彼此安慰，彼此鼓励，跟着一起彼此的分工而合作，让我们能够在教会一起做成你对这个教会的呼召，也做成了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把剩下时间交在手中，主啊，就继续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成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